愿咱们平安。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是如何说出合一的言语。我们都知道，我们讲话呢是我们跟人交流的主要方式。那我想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每个人都讲过一些不该讲的话，说过一些伤害人的、让人跌倒的话。我们也会希望呢，我们从来就没有讲过那样的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有人可能没有这样的经历，那我有过，还有很多次。你说一个人一天啊，在一天里面能大概讲多少话语？我想有可能不同人有不同的答案哈。那有一些调查研究显明呢，对女性来说呢，一般啊，平均来说，一天大概可以讲3000个字。那男性呢，大概是女性的一半左右哈。当然，在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我们除了用嘴巴讲话以外，我们还会花很多时间用短信啊，用语音去跟别人交流。假如把短信、语音加在一起，我想我们一天可以讲更多的话哈。但是问题是在这些我们讲的话语当中呢，有多少是有益处的？那也有调查研究显明呢。一个人在一天当中讲的话语当中，大概有三分之一是有计划的、有目的的。那其他的话都是什么话？有人说是废话，有人说是闲话。那些话呢，显然是没有什么太多用处、没什么目的的话。那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说呢，我们每天讲的话语当中，有多少是有益的？有多少话语是合神心意的话语？有多少话语呢是能够造就人的话？我想我们可能很少从这个角度去思考。那如何说出合意的话语呢？盼我们借着今天的话语来思考这样的问题哈。今天我们讲的经文就在雅各书3:1-12，我们先读一遍今天的经文。雅各书3:1，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绝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那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到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是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母，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母，求你的圣灵做感动，来开启我们的心眼，拿走我们心里的拦阻，让你的话语可以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雅各讲到了对于每个受信人呢，提到当谨慎自己的言语。那什么原因雅各在这里会谈到这个话题呢？实际上在雅各书第一章的地方呢，他就谈到了舌头跟言语的问题。在第一章的19-20，雅各这样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所以雅各在这里对收信人说呢，当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 那在前面啊，第一章前面的经文里面呢，雅各告诉我们，当时散住在各地的那信主的犹太人呢，他们正处在各样的试验和试炼当中啊。当一个人处在试炼和试炼里面的时候呢，就会什么，很容易向神抱怨，也会去责怪身边的其他的人啊。面对这样的情况呢，那雅各就提醒每个人呢，要要想胜过这个试炼和试探，就必须要寻求从神来的智慧，同时呢，要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他提醒每个人说呢，那信主的人都是神赐福的果子已经是完全属于神的人。既然如此呢，就要铭记每个人铭记自己的身份当思考如何能够使用神给的恩赐借着他给的智慧呢，委身于他，能够成为他的器皿。那接着呢，雅各就提醒每个人呢，与人相处的时候当注意什么他说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那他在告诉我们呢，在开口之前呢，倒要先安静自己，先能够聆听圣灵的引导，耐心的去听对方的心声那什么原因他要这样提醒要提醒我们呢？那这给一个原因，是因为什么？人的怒气呢，并不成就神的意假如我们不愿意聆听，而急于先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就很容易会陷到肉体的情欲里面，会发泄怒气。雅各在这儿说呢，怒气呢并不能成就神的意。那神的意是蒙神悦纳的事情，是讨神喜悦的，是一个圣洁公义的事情。那这里的怒气呢，讲的是什么？是没有约束，是持续发泄的怒气。那保罗呢，在以弗所书呢第4章26节呢，提醒我们呢，动怒呢不能够犯罪。那么在什么情况之下呢，动怒就会犯罪呢？他提醒我们是，当我们持续动怒的时候，到日落的时候，到持续一段时间持续动怒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会犯罪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说出不讨神喜悦的话语。接着雅各呢，在第1章26节那里呢，进一步来强调他所要表达的。雅各说，1章26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那虔诚呢，是讲的是敬畏神或是圣洁的生活。雅各讲呢，假如有人自以为是有信心的自以为自己是敬畏神的，自以为是自己已经活出了圣洁的生活，但是呢，没有勒住自己的舌头，他就是在欺哄自己他的虔诚呢是虚假的，他活出来的这种生命呢，与他的信心是不相称的。那接着在雅各书2章呢，雅各又在提醒每个人呢，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会持守一个怜悯人的心，会愿意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他的行为跟他的信心是并行的。那就是有信心有智慧的人呢，他会那个在这里到第三章这里呢，雅各说有信心有智慧的人呢，他会谨慎自己的舌头，他会勒住自己的舌头。所以第3章第1节这里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呢，他们要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那师傅就是老师是教导圣经的人，做教导人。在这里呢，那雅各说不要多人做师傅，可以翻译成什么？你们想做老师的人呢，不要太多，或者说呢，你们不应该每个人呢都想当老师做教导。那从雅各说的来看呢，当时在各地的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姊妹呢，他们都想做参与教导的这样的事工。那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呢，每样服事呢都是非常重要的，都会蒙神悦纳，被神看重。不过呢，相比之下，做教导当老师做教导呢，对教会对弟兄姊妹的影响会更大。所以这里呢，雅各要特意的先对这样的人讲话。那什么原因呢？雅各要提醒我们不要都想当老师呢，都想做教导呢。那在第3章第1节最后这里说，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当老师做教导的人要受到更严重的判断，这个判断就是审判。那这个审判呢，是来自神的审判那圣经告诉我们呢，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信主的人都会在基督的台前接受他的审判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呢，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10节那里这样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啊，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会根据我们在地上所行的来审判每一个人。所以雅各在这提醒我们呢，与其他的服事相比呢，做教导的人将来会要受到更严重的审判啊。很显然，神对我们做教导人呢有更严格、更高的要求。那在教会里面呢，有很多关于教导的服事啊，比如说在主日的时候讲道，教导大人小孩子主日学，带领预查、带领查经啊，在啊，比如说是还有各样的培训、一对一的门徒训练、跟进等等。那作为教导人呢，假如我们对神的这种话语不够忠心，没有尽心尽力去摆上，我们就可能会误导人，就可能会让人跌倒。那将来呢，我们会受到更严厉的审判。所以在下面我们还会谈到，做教导人呢，对别人具体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带来多大的影响。所以雅各在这儿提醒每个弟兄姊妹呢，不要都想去做教导，当老师啊。那除了做教导人会受到更严厉的审判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在这里呢，就是雅各当然没有说明，但是呢，其他经文又告诉我们，就是什么教导呢，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恩赐，是来自神的一个恩赐。神爱着他自己的旨意呢，把恩赐呢给了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呢第七节那里这样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那现代翻译本是这样说，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按照基督所分配的领受特别的恩赐。那这里讲得非常清楚，每个信主的人呢都有恩赐，是主耶稣呢量给每一个人的。那神给了我们什么恩赐呢？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后面十一节那里这样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保罗在这儿只列了五种恩赐，其他经文会告诉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恩赐啊，其他的恩赐。那这里告诉我们，教师呢是神所赐下的一个恩赐啊，这说明了在教会里面当老师做教导的人呢不是自愿的啊，不是凭自己的喜好去做这样的事情啊。神要在教会里面做任何一个服事都不是自愿的，都是神呼召来的。那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16节，保罗这样说，我传福音呢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那神赐给保罗有很多的恩赐，传福音呢是其中一个。保罗对传福音非常有负担，非常善于跟不同的人去分享福音。保罗说呢，他那样做并没有什么可夸的地方，因为什么，他是不得已。什么是不得已？保罗不是说他不情愿，是他或者他是勉强去传福音。保罗在说什么，他是被神吩咐的，是神赐给他这样的恩赐，是神呼召他来去传福音的。所以保罗讲非常清楚，既然神把这个传福音的恩赐给了他，那他就当去使用心甘情愿去使用这个恩赐。假如他不愿意顺从神的呼召，不愿意使用神给他这个恩赐呢，他将来会有祸的，他会被神审判啊。那回到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这里呢，雅各告诉我们呢，并不是每个信主人都适合当老师啊，因为神没有呼召每个人出来担当教导的角色。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非常清楚，一旦听从神的呼召就要谨慎小心，因为被神呼召出来做教导呢，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说神呢对我们每个做教导做带领呢有更高的要求，假如我们没有尽心尽力，没有尽职呢，就会受到神更严厉的审判。那当然对信主人来说呢，这类审判不是关于救恩的审判。那我们一旦认罪悔改，我们一旦认耶稣基督为自己生命的救主，我们就已经得到了神的救恩已经跟神和好了，有了永生的生命，那个是不会改变的。那这类的审判呢，是讲的什么？是关于我们是否忠心和委身的审判，是关于什么赏赐祝福或者是天上基业的审判。神给我们恩赐，给我们时间精力，给了我们一切，我们是忠心使用了呢，还是我们把它给浪费了？假如我们没有忠心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呢，我们就会失去神的一些祝福，就会失去一些奖赏和将来天上的基业。但是雅各在这里提醒每个弟兄姊妹，一旦我们 被神呼召，一呆被放在了教导和做带领的位置上，我们就要非常谨慎小心啊，当警醒自己的言行举止，尤其是我们所教导的内容，谨慎我们所说的话语。那什么原因呢？我们当倍加小心呢？因为我们很容易讲错话啊，我们很容易去啊，我们的言语很容易去影响别人。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雅各在这里用我们，他把自己呢放在收信人的这些弟兄姊妹当中，对他们说，我们在许多事上都会有过失。我们再次可以看出雅各非常的谦卑。当时呢，雅各是耶路撒冷教会所带领的长老，在众教会中他有非常高的权威和威望，但是呢，他仍然保持一个非常谦卑的心态，告诉弟兄姊妹呢，跟他们一样，他在很多事上也都会有过失的时候。这个过失呢，当然是讲的伤害到人啊，讲错话让人绊倒。那从雅各身上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功课？特别我们在做带领的时候能够得到什么提醒？我们每个人都当承认，我们都会有过失的时候啊，尤其在做带领的角色的时候，我们都可能会出错，会讲错话，会凭主观判断，会让人跌倒。当出现那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用什么心态去面对？我们需要什么？敢于承认自己的过失啊，敢于担当责任。那有人可能会想，我在教会里面也没有做，也不做什么带领，不做什么教导，所以这个事情我不需要担心啊，不需要忧虑。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会出现问题，我们就很容易在言语上会出过失。因为什么？在实际上，我们每个信主人在人生的某一个时候都在做带领，都在做教导啊。除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主日的这些服事、讲道、教导主日学、带领查经、带领门徒训练，那实际上其他的所有的服事呢，都有带领的角色在里面。比如说在后面做媒体服事，媒体带领、带领招待啊、带领啊敬拜、管理饭食各样的服事呢，我们都有什么带领的职责在里面，所以我们都可能有啊言语的过失，都可能会伤害到其他人，让别人跌倒啊。那个时候我们用什么心态去面对？我们是否愿意敢承认自己的问题啊？敢不敢承担自己的责任？还有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做丈夫的啊，我们在家里面有责任去做属灵的带领。啊，那还有我们做父亲、做母亲，在孩子的面前也是一样，我们有教导、有带领的责任。当在孩子面前讲错话、惹他们气的时候，在配偶面前我们动怒、得罪对方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用什么心态去面对？那有的人可能敢承认自己的错误，会主动的赔礼道歉；那有的人呢，不愿意低头；有的人就是不愿意在言语上示弱。你是哪一种呢？我自己以前就是一个不轻易什么道歉的人啊，是一个不轻易向人低头的人。有时候明明知道自己错了，讲错了话、做错了事儿，已经伤害到别人，就是什么不想开口啊。神怜悯我，让我慢慢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慢慢能够放下自己的面子啊，放下自己的这所谓的自尊心，能够啊向被伤害的人呢去认错。愿意向他们道歉。那回到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这里呢，雅各说的在这里，他在强调什么？作为教导人的人呢，我们很容易会讲错话，会让人绊倒。雅各说呢，假如一个人呢在话语上没有任何过失呢，他就是一个完全人。那这个完全人是讲的是什么？是他讲话的时候呢啊没有讲错话，没有绊倒人。所以雅各说，当一个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的时候，他就可以勒住他自己的全身。什么叫勒住全身呢？就是一个人所行出来是合一的，他行出来的行为呢是得体的啊，是啊，对自己对别人呢都是有益处的。换句话说呢，一个人他勒住自己的全身的时候，他在言语上呢就没有过失的时候，他所说的、所行的呢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生活。那一个人，你说一个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保持没有过失容易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啊！所以雅各在这儿提醒每个弟兄姊妹呢，当愿意承认自己的不足，承认自己言语上会有过失， 承认自己呢会让别人跌倒，有这种心态的时候就会保持警醒啊。那么作为信主人呢，我们也假如要想说出合一的话语，我们必须要先谦卑下来啊，承认自己的不足。那还需要什么呢？我还需要什么？我们必须要意识到有一点，我们的言语很可能会给别人带来很大的破坏啊，可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雅各书第三章第三和第四节，我们若把脚踝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看那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那在这里，雅各讲了什么？两个每个人都非常明白的例子，来强调他的要表达的。我们都知道，一个小小的脚踝呢，可以控制什么？整匹马，让它顺服，随时听指挥。同样的，一条船再大啊，不管有多大呢，上面那个小小的舵呢，可以调动整条船啊。在这里呢，雅各用了一个感叹词说“看呐”，来表明这个船舵的力量是何等的大啊！不管风浪有多大，那个小小的舵竟然可以什么紧紧的控制着那条船，让船呢随着掌舵人的心思呢在转动，在运行。所以雅各用这样的例子来表达什么？他要强调，马嘴巴里的那个脚踝是微小的，那个船舵呢也是非常微小的，但是呢，他们却有极大的影响力。雅各书三章第五节，这样，石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到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雅各讲，同样的啊，我们身体上这个石头是最小的，但是一个小小的石头呢，却能说出大话。什么是大话？这里讲的大话呢，是一个贬义词啊。雅各在强调什么？强调是一个小小的石头呢，他说出来的话语给人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会给人很大的伤害啊。所以在这里呢，雅各再一次用一个感叹词来要刻意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啊。雅各说一点小小的火声呢，就可以什么点着一个最大的树林啊，最大的森林，最小的一点火声就可以毁灭整个的森林。我想这一点呢，我们不难理解。我们当中可能还有人记得啊，在2017年的时候，2017年九月份的时候呢，我们这里的格勒米亚山谷发生了一场大火，可能还有点印象哈。那场火呢，烧了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那场火呢，让4万公顷的森林呢受到影响，有2万多公顷几乎被全部毁灭，整个山谷的这个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的破坏。另外呢，这个大火呢，让我们84号公路关闭了10天，有几十万人呢受到影响，被迫撤离。还有什么？有好多房子，有好几千座房子呢受到威胁，那有一些呢被彻底的烧毁。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那场火怎么引起的？一个15岁的男孩子在那个山谷里面放鞭炮，那个鞭炮产生了小小的火花，把那个干燥的草根灌木给点着了，结果呢，最后一个庞大的森林全部给烧起来了。正如雅各书在第三章第五节这里说的，最小的火可以点着最大的森林。那在前面的雅各提醒我们呢，石头发出的言语会伤害的个人。那在这里呢，雅各用小小的火苗可以点着整个的森林，来强调什么？来强调我们的舌头呢，不仅会影响个人，不仅会对个人造成伤害，还会影响大众，会对整个教会产生巨大的冲击，会对整个教会弟兄姊妹呢造成很大的伤害。那接下来雅各要进一步来提醒我们呢，舌头是邪恶的啊，以及它有的祸患啊。在雅各书3章6节，雅各这样说，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雅各用比喻说，舌头就是火，会带来毁灭。舌头是一个邪恶啊，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啊。这个罪恶的邪恶的世界能带来什么？雅各这提了两方面，第一是什么？他说舌头能够污秽全身，它会让我们整个的身子 变得完全污秽。什么叫污秽全身呢？雅各在前面，在第二节，在三章第二节那里说，当一个人勒啊没有过失的时候，言语没有过失的时候，他可以勒住他的全身。我们上面讲勒住全身呢，说是他活出的生命，他行出来的外面的都是合一的，都是合神心意的。那在第六节这里说的污秽全身呢，属于上面那个勒住全身是相反的啊，恰恰相反。污秽全身说什么？一个人活出来的生命是不洁净的，是污秽的，他活出来的是不合一的，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雅各书第3章第6节这里呢，这个邪恶的舌头能够带来另外一个破坏是什么呢？它可以把人的人生的一个叫人生的轮子啊，人生的轮子给点起来。什么是人生的轮子呢？就是这个人的一生。一个人的舌头呢，可以把他的一生给烧起来，说明什么？一个人舌头可以毁掉他的一生啊！舌头上的火从哪里来的？这里说是从地狱里面点着的。什么叫火从地狱里面点着的？那圣经告诉我们呢，地狱里的火是凶猛的，是永远不会灭的。那雅各这样描述呢，显然要强调这人的舌头呢，带来的言语是非常凶猛的，会毁灭啊一个人的人生。是那不讨神喜悦的这个言语啊，污秽的言语，就像是来自地狱的啊，那是从魔鬼那儿来的。所以雅各在这提醒我们呢，在前面就是在第一章的时候，在提醒我们，我们心里的私欲呢，会让我们陷到试探里面。那当试探来的时候，假如我们不警醒，我们就会很容易落入魔鬼的这种圈套，会讲述各样污秽的言语。那在后面，在雅各书后面第4章第7节呢，雅各会再次来提醒我们啊，当借着顺服神来抵挡魔鬼的诡计。那再过2个礼拜，我们会讲那类经文。那要控制好自己的舌头，容易不容易？我们下面讲，非常不容易，对不对？非常难。雅各书3章第7节，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埋了害死人的毒气。那制服了就可以翻成控制啊，驯服。雅各说呢，不管是地上行走的，还是爬的，天空飞的，还是水里游的，所有的动物呢，都被什么人制服了，都被人驯服了。我想这点不太明白。我们都去过动物园，动物园里面还有很多的动物。那些动物呢都被人给驯服了。那在这里雅各当然不是说世上的每一类动物都完全被驯服了。他在强调什么？他在强调是这个动物呢是可以被人掌控的，可以被人驯服的。但是呢人的舌头却不是这样的。第8节这里说呢，唯独只有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没有一个人呢能制服自己的舌头。那这里当然雅各在说什么呢？没有人是可以靠自己，没有人可以靠自己去制服自己的舌头。那在上面呢，雅各说啊，舌头是罪恶的世界，能污秽一个人的全身，能毁坏一个人的一生。在这里他再进一步讲，舌头呢是邪恶的，是不止息的恶物，是啊会害死人的毒气，会污秽，会毒害其他的人。所以很显然呢，雅各用词非常的犀利，对不对？非常的刻薄。雅各说呢，舌头不仅是恶物，是不止息的恶物，它会持续不断的发出毒死人这种害死人的毒气。所以雅各在告诉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舌头是没有办法制服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如何制服自己的舌头？如何能够去掉这个舌头上的恶物，拿走上面的毒气呢？换句话说，我们的嘴巴如何能够说出合一的言语呢？雅各书3章第9节，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舌头就是，当然讲的就是嘴巴啊。那雅各说呢，我们用自己的嘴巴呢颂赞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同时呢，我们用自己的嘴巴又在咒诅那些爱的神形象被造的人。在这里呢，雅各还刻意强调，我们每个信徒，我们提醒我们每个人。每个人都是爱的神的形象被造的。既然如此呢，当既然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的形象，当我们咒诅 咒诅人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咒诅谁？当我们咒诅人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咒诅神，这是非常严厉的。雅各书三章第十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所以雅各在这儿，在这一卷书里面多次称呼收信人为他的弟兄，表明他对他们的情况非常关心，非常爱戴他们，非常关心他们属灵生命的情况。所以在这儿，他劝告每一个人呢，从同一个口里面发出颂赞和咒诅人的话是不应当的，跟他们身份是不相称的。那接着呢，雅各用另外用每个人都可以明白的例子再进一步来强调。第三章第十一节，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能生甘蓝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类也不能发出甜水来。雅各在这接连问了几个非常明显的问题，说了几种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是不是这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他在问，同一个泉源能发出甜的跟苦的水吗？绝对不可能的。那一个无花果能够长出甘蓝果子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葡萄树能够长出无花果吗？那也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得出一个结论，同样的，一个咸水源呢，不可能发出甜水来。那雅各所讲的这几种情况，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明白的事儿。那么他这样讲呢，也让我干什么？也让我们反思：同一个嘴巴发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言语，是合理的吗？是应当的吗？答案是否定的，是不应该的，是不该发生的事情。什么原因？那信主的人嘴巴里面不该发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言语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什么？我们每个信主的人都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圣洁无瑕的生命啊！这样作为信主的人呢，我们理当是活出圣洁的生命啊，活出神的心意啊。那就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一个嘴巴竟然可以讲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言语呢？说明一定有什么东西在影响我们的心，让我们没有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没有说出合适的话语。我们都知道泉水是从哪儿来的，泉水是从泉源里面发出来的，无花果呢是从无花果树里面长出来的。那什么在决定我们的言语呢？什么决定我们言语？什么在影响我们的舌头发讲话呢？是什么？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在掌控着，在影响我们所说的话。我们的心会决定我们发出的言语是污秽的呢，还是咒诅人呢，还是对人有益处的。既然我们的心在掌控着我们的嘴巴，假如我们要想说出合一的话语，我们必须要从心里面开始。要想勒住我们的舌头和嘴巴，我们必须要勒住我们的心。当我们的心理状态好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发出合一的言语。那在箴言第四章二三节，很多人都非常熟悉，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里告诉我们要保守心呢，要胜过保守一切。保守呢是什么？是守住，不要让任何东西侵入靠近。胜过保守一切呢，就可以翻成切切的保守，不惜一切代价保守。说明什么？没有其他事情比保守我们的心更加重要了。那什么原因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来保守我们的心呢？这给了我们一个原因，因为一生的果效呢是从心里发出的。一生的果效呢可以翻成生命的泉源。一个人的心呢就是他生命的泉源。既然心是我们生命的泉源，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要想让我们的生命活出来呢，要想让我们的生命呢在泉源发挥功效，要想让我们的嘴巴说出讨神喜悦的话语呢，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心呢不能够被污染，让我们的心呢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你说什么东西会影响我们的心？什么事情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心？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眼睛所看的地方，所看的东西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心。我们看几节马太福音的经文， 马太福音第五章22和23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这里讲眼睛的是我们身上的灯，我们知道灯是用来照明的。假如我们的眼睛嘹亮了，我们的全身就会变得光明。眼睛嘹亮是什么意思？眼睛嘹亮呢，是表明什么？我们的眼睛看的东西、看的地方是对的。假如我们的眼睛看的地方是对的时候，我们的全身呢就会光明。什么叫全身光明？就是我们行在光明里面，我们的言行举止呢都会合神的心意、讨神的喜悦，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会蒙神的悦纳。那在第二三节这里说，我们的眼睛若昏花，就是说呢，假如我们的眼睛看错了地方、看错了事情，我们的全身呢就变得黑暗，我们的言行举止呢出来了就会有过失。我们眼睛昏花的时候，不仅是影响我们的外面的言行举止，更重要的是什么？影响我们的心。第二三节最后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的眼睛看错地方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变黑了，不仅是变黑，是变得非常的黑。心变黑什么意思？心被什么？被各样的邪恶、被各样的东西所污染，心里面被各样的污秽的东西被占据、充满。这提醒我们什么？我们平时所看的东西、所看的地方，当保持高度的警惕。想看我们每天都在看什么？你每天在看什么？那今天的年轻人他们在看什么？他们在看抖音，在看什么？在看游戏，在玩游戏。那前两天我有机会跟一个年轻人啊在谈话，我问他，我说你平时最喜欢做什么？他说，你猜看他怎么回答？看游戏嘛，看游戏，玩游戏。我问他，你都看玩什么游戏？他说实话，都是那个关于战争的游戏。那个玩游戏双方呢，用各样的武器要摧毁对方。那我就说，你这样看久了以后，心里面会不会产生一些负面的一些不好的想法呢？会不会一些不好的念头啊？啊，他说不会的。你说会不会？那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做大人，我们平时我们都在看什么？你自己在看什么？假如我们的眼睛看的东西，暴力、邪恶、恐怖、淫乱这种各种各样的负面的东西，我们的心呢，会不会受到影响？一定的，我们的心会慢慢的被我们所看的东西所污染，被那些负面的东西呢，慢慢的充满我们的心。当我们心里面被那样的东西充满的时候，你想看，在那个时候我们表现出来的，我们讲的话语，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我们会讲什么话？那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种下什么，就会收什么。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和第八节这样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保罗讲得非常清楚，我们种什么呢，最后就会收获到什么。假如一个人呢，顺着情欲撒种，他必定会从情欲收败坏。假如一个人心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肉体的情欲，他的言行举止是败坏，一定是败坏的。他所行出来的，对自己对别人呢，一定是没有益处的，是不会讨神喜悦的。当一个人顺着情欲撒种的时候呢，不仅会影响他在地上的景况，也会影响他在将来的光景啊，会失去啊神的祝福，会失去啊天上的一些赏赐。相反的，假如一个人愿意顺着圣灵撒种，他就会从圣灵收获永生。那么什么叫顺着圣灵去行呢？下面我们还会谈到。那我们先看什么叫收获永生。这类的永生呢，不是讲了永生的救恩。前面我们也讲过，我们信主的人呢，已经有了永生的救恩。那保罗在这儿说的呢，收获永生是讲的什么？收获永生啊，是神所 从永生所带来的、从神来的各样的丰盛、各样的福气。在地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收获什么？来自神的平安、喜乐、盼望啊，满足。假如我们愿意顺从圣灵撒种的时候，我们常常被神的话语所充满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会收获到来自神的祝福啊，收获到神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的基业。那问题是，我们如何顺着圣灵撒种呢？或者我们如何避免顺着情欲撒种呢？很显然，我们靠自己是做不到的。加拉太书第五章16-21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妒忌、凶杀、醉酒啊、荒野等类。这里提了很多啊关于情欲的事情，包括眼目的情欲和肉体的情欲。保罗在提醒我们，这些啊情欲和什么圣灵彼此相敌啊，相互争斗。情欲呢会让我们做一些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那有人会说，那我们如何顺着圣灵而行呢？顺着圣灵而行的反面是什么？是顺着肉体而行，是不是？是体贴眼目和肉体的情欲。保罗这告诉我们，他说情欲的事呢都是显而易见的，都是清清楚楚的。所以他在提醒我们什么？假如我们愿意远离这些显而易见的这些情欲的事情，我们就已经在顺着圣灵而行了。当我们愿意远离这些肉体的情欲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保守我们的心，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啊说出合一的话，行出合一的事情。盼望今天神的话语呢，对我们每个人呢都能有所提醒，对你有什么提醒？那我们每个人在与人相处、在教导人、在帮助人的时候，如何说出合一的话语？那今天神的话语，我想至少可以从三方面来提醒我们。第一，什么？假如要想说出造就人的话、合一的话语呢，就需要我们需要先谦卑下来，先承认自己的不足，自己会有过失，自己会让别人跌倒。不管我们对圣经多熟悉，不管我们啊信主时间多久，不管我们的属灵生命多健康，我们都会有闪失的时候，我们都会有疏忽，会有大意的地方。假如我们不愿意谦卑啊，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有限，就已经失败了。那雅各在警告我们每个信主的人呢，我们的嘴巴是邪恶的世界，是一个不止息的恶物，埋了害死人的毒气。假如想要说出造就人的话、合一的话，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楚，我们的话语会给人带来很大的伤害，会给人带来很大的破坏，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那我们的话语呢，不仅会得罪神，也会得罪人啊，让人跌倒。所以神的话语提醒我们呢，要想控制我们的舌头呢，我们要从心里面开始啊。那控制我们、影响我们的心的东西是什么？刚才讲是我们的眼目，我们的眼目呢，直接影响我们的心，影响我们心的状态。这提醒我们呢，我们平常在警醒我们眼睛所看的东西，我们所看的地方。当我们眼睛看错地方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变黑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嘴巴出来的话语就会是黑的，就会是污秽的。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来提醒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跟你有份，但你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已经信靠了你，但是我们的言语常常是不讨你喜悦的。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所说的常常是 对人没益处，常常都得罪你。你提醒我们，是我们的心出了状况，因为我们的心里面被很多东西污秽，因为平时我们的眼睛所看的地方，都是很多时候是不讨你喜悦的，不讨你喜悦的地方。请你帮助我们，你的圣灵常常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远离这个。是情欲的事情，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让我们的心能够保持一个圣洁的状态。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记得就是跟别人交流，特别是我们所教导的，我们所讲的话语，都能有你圣灵的引导。求你帮助每一位。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